天天想自己，这是魔镜的增长啊。天天想怎么样利益自己，那是我相的增长。真实的智慧呀，是破四见、破四相啊！你不但不破，天天在增长四见、增长四相。从这个地方，我们就能够辨别得出来，觉跟迷呀。有智慧就是觉悟，没有智慧就是迷惑。所以起心动念为自己着想是迷惑。这句话说出来，大家听着好像能懂，实际上呢不懂啊，看的好像懂了，真正讲起来你没有懂啊。同样这句话可能要听几百遍，听几千遍，听几十年，忽然懂了。我讲的都是真的，古人开悟是这个悟法的啊，我自己也是这样的。这几句话那是经常常常看到，常常听这些法师大德们讲经说法了，常常听到了，听了几十年呢，现在才懂啊。你们没有听几十年，再看看我说说你就懂了，没那回事情啊，不简单的啊，这是我是过来人啊，这个里头的情况我很清楚啊，所以总得听几千遍的，听个几万遍的啊，真正还得要一点修学的功夫，如果没有功夫的话，一辈子都不会懂，听了一辈子也没听懂，这个都是实话。没懂的人还是以恶因招恶果，这个恶因是自私自利。损人利己啊，这个要找恶果报。以善因招善果，这个念念想利益众生啊，念念心里的想做好事，想做好人，这好不好呢？在我们一般人看，好啊，这个很难得啊。在佛法里讲不好，为什么不好呢？他着相啊，那他没有理想啊，没有理念啊。那好人好事、善因善果，还是在六道，他没能出六道啊。那好在哪里呀？佛法的标准，超越六道轮回，才算是真的善啊。没有离开六道，不能算是真善啊。以小因照小果啊，为什么因小呢？心量小啊，我们想帮助众生，帮助我们一个都市的众生，帮助我们这一个国家的众生，乃至于帮助我们整个地球的众生，这个心量如何呢？还是小啊，小因还是找小果报。什么叫大因？ 四弘誓愿里面讲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个无边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尽虚空遍法界，那是无边际的啊，所以一个大千世界，十万亿个大千世界，它还是有边界啊，还不算大了。大是不是大而无外啊？那就真正叫大了。也有漏音照有漏过，什么叫有漏？你在修音当中，漏是烦恼的代名词，你烦恼没断。
换一句话说，你的见思惑没断，你所造的善因啊，再善的因都是属于有漏的。即使在佛门里面种的善因，也还是有漏的。啊，不要以为哦，在佛门里面做一点善事的真实的功德了，那你就想错了。古时候大家晓得有个梁武帝啊，是佛门的大护法啊，他以国王的身份，以国家的财富护持佛法，为佛教建了480座道场啊，寺庙啊，盖了480座寺庙啊，大大小小，都出家人，供养出家人，几十万人呐、啊。他自己以为，自古以来，这个修福报的人。修福报，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了。这个在相上讲，思想上讲，真的，梁武帝之前没有人能超过他，梁武帝之后也没有人能超过他。大魔祖师到中国来了，他们是同时代。跟梁武帝见面了，梁武帝也相当傲慢的，值得骄傲啊！啊，他做了这么多好事，向大魔祖师邀功啊！你看我对佛教的护持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啊！他问这个大魔：“我的功德大不大？”啊！哪里晓得这个大魔祖师不会做人呢、啊？啊，所以不会做人呢，大魔很老实，你说了一句老实话，并无功德。这个梁武帝听了就很生气了，不护他的法了。啊，所以大魔在中国。那就相当苦了，没人护持他，跑到少林寺去面壁去了。那如果那个时候他要会说话的话，对梁武帝说：“功德很大很大。”那梁武帝马上请他做过世子，那可得了啊！其实大魔讲的是真话，不是假话，并无功德。为什么呢？他是以有漏因照有漏果。 你看看他那个傲慢的习气啊，自以为是的习气，换一句话说，充分了表现的贪嗔痴慢，那哪有功德啊？所以梁武帝所修的有漏的善业啊，他将来果报当然有，得有漏的善果，不能出三界。那么讲到梁武帝，我们连到想到梁皇禅啊，梁皇就是梁武帝啊。梁皇禅的来源，我想你们每一位同学啊，也都知道啊。啊，这个地方拜梁皇禅的风气也挺盛的啊。这个超度佛寺的起源，梁武帝的皇后啊，死了以后啊，躲在卧道里啊，躲在卧道。托梦给梁武帝啊，说他很苦，求梁武帝请求高僧大德做佛寺来超度他。那么当时的高僧首推宝智公啊，宝智公到以后我们晓得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啊，宝智公就是观音菩萨啊，观音菩萨来超度他啊，这个诵经念咒啊，来超度他。那么这个超度的仪规以后留下来了，就称作梁皇禅啊。观世音菩萨是西方世界的三圣之子，并没有能够把梁武帝的皇后啊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啊。仅仅是从卧道里面，三卧道里面帮助他升到利天，这个事情我们要清楚要明白。超度的力量必须要真正的高僧大德，有修有证，他才有这个能力。而超度人最高只能超度到忉利天，忉利天再往上去那个能力就不够了啊。什么原因？因为四王天跟忉利天可以凭福德因缘保送上去啊，夜摩天以上啊，必须要自己修持的功夫，也就是要有定功。你自己没有真正修行，全凭别人的福德来加持，那是达不到的啊！自己没有修持功夫，凭别人的福德加持，最高可以到他里去啊！这是我们不可以不明了的啊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才知道现前修行呢非常重要。活的时候不修行，死的时候求人超度，那么你就是遇到观音菩萨啊，大慈大悲超度，你也只能到忉利天。啊，这个事情难啊，所以有漏因 到有漏果啊。若开佛之间，则能以殊胜因到殊胜果，那就完全不一样啊！开佛之间开悟了，佛的之间是什么？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都是佛的之间。你如果真的明白了，真的通达了，读《金刚经》就开佛之间了。从《金刚经》上开佛之间，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可以说是一个代表的人物。那他是听《金刚经》开悟的，我们平常讲开悟啊，就是开佛之见。佛之见一开啊，不一样。那是不但是立四相，四见也没有了，也就是说真正能够其如立相立念的境界。那么他的因属甚？无论修什么因，样样都殊胜，而所得的果报自然不可思议啊！得殊胜之果，为证无念真如之果啊！他这个殊胜的果报，成佛成菩萨啊，是这样的果报，自尽难讲。前后不一，这是自古以来讲《金刚经》的人都有这个感触，《金刚经》的确不好讲啊。难在什么地方呢？前之难，《金刚经》我们说过，它有前后两部。昭明太子将本经分为32分，32分究竟妥不妥当，我们不去论它。32分的本子流通很广，这是事实。啊，那么说起32分，大家的印象很深刻。前面16分是前半部，后面16分呢是后半部。啊，我们用这个来说前后两部，啊，那么大家一定印象就比较深刻。讲前半部的难处是。本经的精义精华的部分呢，在后面。如果讲前半部，就把后半部的经文常常提出来，到讲到后头没得讲了，犯下了啊！讲到后头没得讲了，是犯下了，这是难处。这只能为灯取眼，不能常所言，啊，就前面那处啊，只能够略略的提一提啊，不能详细说，详细说到后头没得讲了嘛， 经文的后面吧。啊，像我们讲前面这个段的时候引用到后面啊，重要的经文啊，像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我们也只能把经文拿来念念，不能细说，细说到后头怎么办呢？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也可以念念，不可以细讲，经文在后头啊，这个就是唯灯是引的啊，没有办法了，很痛快的来说这说这个意思啊。后面的难处难在理深静细，这是真的。这个讲这个一段呢，我相信同学们都能够啊，体会到一些啊，道理啊太深了，境界太微细了啊。言语虽然很平常啊，但是听得似懂非懂。啊，这是实实在在的，言语不易形容，且处处要顾到利民之相，虽可常所欲言呢，却不可射杀一字，色人误门也。弘宣此经，应知啊。这《金刚经》的确是难讲啊，自古以来讲经的法师都不愿意讲《金刚经》啊，啊，道理啊在这里啊，《金刚经》句句话不可以落实，落实就把人误门堵死了啊，那个不但没有功德了，还有过失啊，如果有意那是罪过，无意的也不好，也有过失啊。因为这个经字字句句是要诱导人开悟啊，所以这是难处啊。真的就要听这个经的人呢，听得觉悟开悟了啊，那么讲金刚般若的目的就达到了啊。如果这个一座经讲下来，一个开悟的都没有，这就等于老师教学生的啊，教了一个学期了，也很辛苦啊，认真教学，可是学生也考试了，没有一个及格的，那糟糕不糟糕？这个难就难在此地，这没有一个及格的，开悟算及格，没开悟都不及格。这个经呢，实在是我们晓得自古以来这些法师们呢不太愿意讲这个经呢，有它的道理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经文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佛，不也是的。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，何以故？如来说诸相具足，即非具足，是名诸相具足。这个句子跟前面一段经文非常类似，好像只换了几个字。前面呢是讲色身，色身非心，这个地方是讲的相好啊，讲的住相，所以那个文呢好像只换了一两个字，但是它的意思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看注解，自今初至此，举身相问答已三次，而每一次说明之意不同， 一层是一层。这是读金刚经，听金刚经不能不清楚的。那么这个三思我们在这里都列出来了，出自第十九经，这一次我们印的这个经本完全采取姜维农居士的讲义。姜居士将本经分科，这个细科啊，我们按经文算啊，总共是分了，就是把经文呢分成184段。所以我们每一个科啊都用一个数字标在这个地方，这样子查经方便，查讲义的原著方便，所以我们都把它标一个数字啊。这是第141节经文。那么初次在第19节，佛问可以身相见如来佛，这个地方所讲的身相是指一切身相，非专指佛身。如来呢是指自信啊，这是前面曾经说过的。第二次在69节，佛问的是可以32相见如来佛。那么这个地方讲32相，那就不是一般身相的啊，32相是佛应身所具足的啊，所以这是专指佛之应身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第140节，刚才我们读过的141节，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一段经文，问具足色身。前面的一段是具足色身，我们讲过去了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具足住相，是月佛之报身。可见的虽然讲色身相好啊，这个三次不一样啊，三次非常明显的不相同。前一身相既非身相，这个前面的一段我们刚刚说过讲过去的，这个意思是行相皆虚妄，故不应住啊。住就是执住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所以对于一切相啊不应该执住。刚才说过也没有必要执住啊，这个一定啊要晓得的啊，因为相即非相，你执着就生妄想，就生烦恼。妄想是无明啊，烦恼是六道轮回的第一个因素啊！你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？就是你有烦恼啊！见思烦恼是六道轮回的业因，见思烦恼断了，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！小乘阿罗汉 见思烦恼断，这是超越六道轮回。所以我们晓得妄想执着麻烦啊，有妄想不能出十法界，有执着不能出六道轮回啊，所以不应该出啊。又既非是名，并说这样的句子，在《金刚经》前后两半部都很多。显越现在非，越相在是，两边不住。凡是这样的句子，都是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观察一切法，无论是世间法或者是出世间法，你要看得仔细，你要看得圆满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必须面面俱到，不能只看一面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性相两边都要看到，过去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李老师教给我们，我们学佛看任何人事物，至少要看八面啊。这才能把这个事情呢，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呐。这个八面从哪里来的呢？第一呢，就是看这一桩事物的体相用。你看，体非有啊。相跟作用啊，非空啊。这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即非是名的意思啊，必须要这样的观察。那你学佛跟不学佛的人不一样的。第二呢，要看这桩事情的因缘果啊，看它的因果。第三，从事上你要看理，从理上你要看事。所以任何一法是出世间法，它都具足体相用因缘果事理，看八面呐、啊。《此地经》上省略了，只说了一个性，一个相。啊，细讲呢，把它放扩大一点呢，就是八面了。啊，前面说了，一切法总离不开因果啊，因缘果啊。相用是事啊，体是理啊。对于任何一法了，你都能够顾到八面，你不会迷惑，你不会颠倒了。啊，换句话说，你有一点智慧了。啊，你看的东西比别人清楚，比别人深刻。那么这是《金刚经》上为什么呢？会有七非是名并说啊，都是教给我们这里、啊、这个本子。若心则非，所以讲则非都是从性上说的。 说释名都是从相上说的，真正的目的是叫我们了解事实真相，而能够达到两边不住。此节就这一节经文又既非释名上去，我们又看到这个句子，一些原生之法了，空有同时之意啊，还是这个意思啊，让我们了解空有同时啊，性相同时，理事同时，因果同时，所以说一切皆是啊。不住，位于相上，即见其非相，便是不住，便能见性，非为坏相而后见也。身相如此，住相皆然。那么佛举他的报身做例子，这个意思非常之深。
佛的报身尚且如此，何况其他的诸相啊，这是佛为什么不举像前面呢，不举色身，不举应身，而举报身，道理之所在。佛在此地教给我们，就在相上要见非相，这个就在事上见到理啊，在相上见到性啊。我们为什么见不到？我们是住相啊，住执着相啊，就见不到性了。执着这个事，就见不到理了。我们世俗里头有所谓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两个人打官司，那为什么要打官司？迷呀，两个都迷呀，请法官来判断。法官什么？法官是局外人，旁观者清啊。那他不迷呀，就这个道理啊。当局的人啊，执着这个事项啊，看不到理呀。旁观的人，这个事情与我不相干的，与我没有利害关系，他就看得比较清楚了。啊，你为什么有利？执着就有利害呀。啊，不执着的人就有智慧，执着的人哪有智慧呀？啊，这个理容易明了。啊，所以要紧的是不住，两边都不住。空有两边都不如，性相两边也不如，然后啊，见相就是见性，见性就是见相啊，必须两边不住，这个境界才会现前。因此，不必要坏相，把相破掉之后再见性，没这个道理。诸位必须要晓得，相是不能破坏的啊。换一句话说，相是永远不会消灭的啊。为什么不会消灭？因为相就是性，相要灭掉了，那性就没有了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 意思诸位一下体会不过来，我们再举个比喻。古人所讲，以金作气，气气皆金。啊，我们讲黄金，造一尊佛像，这个大家好懂啊。那个金就是像，像就是金啊，不需要把像破坏了，哎呦，我才得到金了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？你把像破坏了，实在讲啊，像没有破坏，像改变了。但佛像我不要了，我把佛把这个黄金啊，把它融化成一团，它有一团的像啊，它还是有像啊。啊，把它变成个方块，它有个方块的像啊，它还是有像啊。啊，不管你怎么变化，它都有个像在。所以像会变，不会消灭。啊，我们在六道是这个像。在十八界还有相，将来成佛了也有相，我们的相也是会变，不会消灭。你说相不消灭了，没有这个道理，相灭了性也没有了啊，就好像刚才讲那个经一样，那相没有了，经就没有了，有经决定就有相啊，性相永远分不开啊。正因为这个关系，佛在这个经上教给我们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，何必要而生其心，就是因为相不会灭啊，所以教给你要生心啊，你生善心就现善相，你生佛心就现佛相。诸位果然把这个道理参透了，也就是真的搞明白了，你对于念佛绝对不怀疑了。为什么呢？那相是心变出来的嘛。我们世间人算命看相的人常讲，相随心转，你相不相信？你要不相信，马上可以实验。哎，你喜欢的时候那个相很好看啊，你不高兴的时候那相好难看啊，相不随心转吗？马上就可以实验呢，相真的是随心转啊。那么既然晓得相是心变现出来的，我念佛的心当然变念佛的相啊，这个道理不难懂啊。念佛成佛了，念菩萨成菩萨了，念什么就变现什么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是佛在经上说的。所以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我们对于念佛往生不退成佛完全肯定，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了。我要想我的相好啊，我的相貌一天比一天好，一年比一年好，念佛。为什么呢？佛的相貌是最圆满的，菩萨比佛还差一等呢，不如佛。佛的相貌最好啊！你要想相好，要想身体健康，最正确的方法就是念佛啊！不要相信啊，这个世间没智慧的人所说的话了。 没智慧的人来骗你啊，营养健康啊，天天叫你吃补药啊，叫你用什么些方法了，那都是假的。你要不用啊还好，越用越糟糕，它里面产生副作用啊。所以真正的有智慧的人晓得，从心里头转变。心清净了，什么毛病都不会生了。毛病从哪里生的？从妄想生的，从烦恼生的，从忧虑牵挂里面生的。你要能够离开一切忧虑牵挂，离开一切妄想执着，那怎么会生病？没有生病的理由啊！在佛法讲因缘呢，没有生病的因缘，没有衰老的因缘，没有这个因缘嘛，没有因。